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最后是神传文化故乡见闻真风。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现在已经有3亿8千多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为什么要三退呢？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就来告诉您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千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 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11年半冤狱，江西罗文斌又被网判一年；累计现冤狱15年，四川胡玉荣又被秘密关押一年多；遭6年冤狱，刘翠仙被停发养老金，并被勒索数万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9月，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罗文斌先生在南昌县莲塘镇塔城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南昌县幽兰乡派出所警察绑架。近日得知，罗文斌被秘密非法判刑一年，于近日从南昌县看守所释放回家。罗文斌现年43岁，大学毕业，原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一中优秀教师，于1998年底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在教学工作中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遇事先考虑别人，工作勤恳踏实，获得了学校师生的好评。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罗文斌坚定自己的信仰，坚持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先后被中共警察非法抄家2次、拘留3次、判刑2次，累计冤狱11年6个月，被开除公职，毕业证、教师证被南昌市青山湖公安分局抢去。罗文斌被迫害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无法正常工作。2001年2月，罗文斌在四川省营山县发放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7年，被关押在江西豫章监狱遭受迫害，期间遭受暴打、悬空被铐、长时间面壁罚站、插管灌食、工被及超强度奴工劳动等折磨。罗文斌曾被人抢按在地上，用衣架扭成的多股铁丝猛力抽打头部，连续几天几夜不停地轮番折磨，最终被迫害至意识不清、精神恍惚。2008年2月26号，罗文斌整整被关押7年后，从豫章监狱释放回家。2009年9月，罗文斌在南昌市青云浦区粘贴法轮功真相标语时，被巡警抓捕到塔子桥派出所进行刑讯逼供。罗文斌后被非法判刑4年半，关押到南昌监狱。由于罗文斌坚定信仰不妥协，遭到了非常残酷的迫害，10多次被昼夜靠在铁门上且不让上厕所，被当众殴打的腰痛无法直身，被双手靠在铁门上，手铐勒进皮肉里，非人的折磨远远超出人的承受极限。2014年3月，罗文斌九死一生，结束4年半的冤狱被释放回家。在累计经历11年6个月的冤狱折磨后，罗文斌这个原本风华正茂的优秀青年教师精神失常了，身体一直非常虚弱，无法正常工作。近日得知，罗文斌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县看守所，期间没有经过开庭就被秘密判刑一年，近日一年刑期关押结束才从看守所被释放回家。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4月24号，四川省达州市法轮功学员胡玉荣女士被渠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宝城派出所警察绑架，家属多次向宝城派出所、渠县国保等部门询问，都不说其下落。至今，胡玉荣已被非法秘密关押一年多。 胡玉荣今年50岁，毕业于四川南充师范学院。1996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后来胡玉荣自愿申请去西藏任教，在西藏拉萨中学教中文，教学优良，深受当地师生和民众的好评。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胡玉荣多次被拉萨610、四川渠县610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达15年之久。现今，胡玉荣又被达州市渠县中共不法人员非法秘密关押一年多，家人无法知道其下落。胡玉荣的父亲多次询问协党人员，都被拒绝、推诿，没任何结果。据明慧网报道，昆明67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翠仙女士遭6年冤狱迫害，2020年8月被停发养老金，在2021年9月1号被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伙同当地派出所接到勒索 3.9 万元。2021年1月15号，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告知刘翠仙要扣回她在监狱非法关押期间及2012年至2018年领取的养老金，共计金额人民币113786.43元，并告知刘翠仙自2020年8月起停止相关退休待遇养老金支付。2021年8月30号，红庙经济股份合作社张丽打来电话威胁刘女士，让她交 3.9 万元到西山区社会保险局，若不交就要封她的住宅。9月1号，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伙同当地棕树营派出所、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等部门人员私自闯入刘翠仙家中，威逼她在9月2号下午5点前要将 3.9 万元存入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在几个部门人员的恐吓逼迫下，刘女士一时不知所措，被迫将 3.9 万元现金转账到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刘翠仙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多种疾病不治而愈，从生活的绝境中走了出来，按真善忍做好人。自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刘翠仙遭严密监视、骚扰、非法抄家、绑架、多次非法关押、两次劳教等迫害。在公安局、看守所和监狱非法关押期间，刘翠仙遭到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特别是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刘翠仙一直遭药物摧残，直至出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市议员表示感谢法轮功传播真善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8号第72届澳洲昆士兰图文巴花卉嘉年华的庆典活动花车游行隆重上演。法轮功团体自1999年起每年受邀参加。图文巴市议员詹姆斯·奥谢表示，非常感谢法轮功团体传播真善忍理念，为社区文化做出的贡献。法轮功团体的游行方阵由彩旗队、腰鼓队、莲花仙子队、舞龙队和锣鼓队组成。伴随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腰鼓队以绚丽的色彩、整齐的鼓点和舞步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观众不断地向法轮功学员挥手、鼓掌，还有很多观众用手机拍照录像。图文巴花卉嘉年华简称花节，为期一个月， 庆祝南半球春天的来临。其中的重头戏花车游行是澳洲及整个南半球历史最悠久的社区游行，吸引数以万计的民众观赏。法轮功学员同其他团体的游行队伍为疫情下的澳洲人带来欢乐与希望。游行沿途设有许多解说台，各有两位解说主持人。法轮功团体的游行表演每到一处解说台，解说员即介绍说，请看如此壮观、精彩和美丽的昆士兰法轮大法团队正向我们走来。他们参加图文巴花卉嘉年华庆典，自1999年至今已有22年了。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指导，提升自我的传统修炼功法，有五套功法，包括打坐。全世界有超过1亿人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通常人们修炼法轮功后很快感受到身心健康，变得平静祥和，生活品质改善。解说员最后说，法轮功免费教功，请去法轮大法网站 www.法轮大法.org 得到更多详细资料。图文巴环境与社区委员会主席、花节发言人詹姆斯·奥谢表示，图文巴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社区，今天就有很多不同族裔的社团参加了游行。我是菲律宾人，在澳大利亚出生，我理解多元文化的重要性。他说，法轮功团体深受民众欢迎，非常感谢法轮功团体传播真善人理念，为社区文化做出的贡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08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什么是法轮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2005年2月28号，当得知在国内的母亲刘桂福第五次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消息，正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的孟祥基一瞬间又坠入了过去的噩梦之中。两天前他才和母亲刚通过电话，如今母亲却已身陷囹圄，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想到这些，孟祥基感到自己的人生有如天地塌陷，他痛哭了一整晚，不断地问自己，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发生？种种的过往，小时候的回忆，母亲的人生过程，瞬间在孟祥基的眼前一幕幕地浮现。在孟祥基的童年记忆中，母亲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母亲经常遭到孟祥基生父的打骂，被迫离婚后，母亲带着年幼的他从唐山来到北京。孟祥基回忆着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时的母亲一无所有，我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全部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快乐就是他唯一的快乐。千百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我，他渴望以死来解脱。孟祥基的母亲因为正直的性格，不愿为单位领导做假账，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即便如此，孟祥基的母亲还是想尽办法把他送进能住宿的学校，而他自己却是居无定所。当时年幼的孟祥基虽然很难理解母亲的心境，但却仍能看出，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东西正从母亲体内消失。多年后，孟祥基逐渐明白，是异常沉重的生活负担几乎耗尽了母亲的体力和精力，母亲的身体已经垮了。那时他朦胧中所感受到的，母亲所消失的，正是母亲的生命活力。而让孟祥基的母亲重新找回生命活力，这个转机要从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讲起。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那一次在16小时内两次7级以上的特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万的死伤，大姨就是当年地震中幸存却残疾了的人之一。当时26岁的刘桂锦因地震严重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这样活了18年的大姨不幸又得了阴道癌。当时的刘桂锦已经为自己照好了遗像，写好了遗书，在绝望中等待离开人世那天的到来。正在这时，孟祥基70多岁的姥姥练了法轮功，练了功后，姥姥不但全身的病都好了，连罗锅也直了， 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大姨刘桂锦看着自己母亲的变化，她在半信半疑下跟着看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带，学着练功。没多久，她按惯例去医院检查，医生却惊讶地问，瘤子怎么不见了？刘桂锦听了简直不敢相信，于是又去了另外两家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不能置信的奇迹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刘桂锦在1994年接连参加了几场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功传法学习班，之后不仅以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唐山地震留下的后遗症全都好了，连刘桂锦500度的近视眼镜也摘掉了。不胜感恩的刘桂锦满心感谢地捐了500元的感谢款，法轮功还退回了还他。经过大姨的现身说法，孟祥基的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孟祥基母亲的身体和大姨一样，迅速地恢复了健康。法轮功的学员还经常帮母亲解决住处问题。孟祥基还记得，母亲本来就很美丽，修炼法轮功后更显年轻。那时，青春的光彩又回到了母亲的脸上，充满心间的快乐与幸福又重新荡漾在母亲的脸上。母亲的心境不再是过往的晦暗，生活的重担变成了磨练心智奋发向上的动力，生活的挫折变成了修炼提高的考验。母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勇敢地面对生活。之后98年时，经工友的介绍，母亲刘桂福和孟祥基的继父结婚了，孟祥基母女俩因此也终于有了固定的住所。母亲刚再婚时，继父是个病得喘不上气的人，然而母亲做的一手好菜，又会勤俭持家，孟祥基的继父在他母亲的照顾下身体迅速好转。母亲又自己动手在继父家的院子里盖了十几间房，出租补贴家用。刘桂福既当男人又当女人，里里外外支撑起这个家。日后他们因此还有能力把女儿送去美国著名的普渡大学攻读药剂师专业。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孟祥基的母亲都无法走过那段不堪负担的岁月。就这样，在母亲刘桂福被抓之前，他们一家人可以说是在法轮大法的光芒中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孟祥基的母亲以及他在唐山的大姨、三舅等人全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拘禁关押，他的大姨甚至被迫害致残，最终含冤离世。孟祥基又想起那一段岁月，那是2002年8月时，经历了劳教所的重重磨难迫害后，终于被释放的母亲才回到家中，却见到孟祥基的姥姥姥爷都痛苦地蜷缩在肮脏的床上。孟祥基的母亲见状后忍不住哭了。以后母亲刘桂福经常过去照料老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直到一年多后，两位老人前后安详地离世。当亲朋好友与同事街坊来为两位老人送行时，他们都说，以前我们看到老刘两口子没人照料，都说老刘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没有人性，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党把孝顺的子女都关进了监狱劳教所，这么高龄的老人没人照顾，共产党才没有人性。这些年来，孟祥基的母亲刘桂福先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四次的抓捕与迫害，幸福的家消失了。孟祥基内心有时不免埋怨母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很多中国人那样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他却也不敢去了解母亲每次被抓捕之后的遭遇，因为他在法轮功工友所透露的只字片语中已经得知母亲所经历的过程太过惨烈，以至于让他不敢听闻。 孟祥基对母亲的境遇只能无奈的沉默。2005年，孟祥基已经在美国留学，母亲第五次被抓捕的消息传来，在一夜的痛哭之后，这一次孟祥基决定为母亲发声。他曾经因为内心的怯懦而沉默，现在他不再逃避，他不能失去母亲，他要救他的母亲。孟祥基开始四处奔走，寻求帮助。而就在孟祥基为母亲急呼奔走的同时，这时的刘桂福已经被关押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里，刘桂福被单独关押在20多平米的房间内，房间的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名叫宋丽丽的警察每天会逼她服用一种棕色药片，如果刘桂福拒绝，便会叫来十几个包夹踩住她的四肢，再让一名吸毒犯将刘桂福的鼻子和两腮捏住，再将两片棕色药片强行灌入。不一会儿，刘桂福便会开始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出黑绿色稀便。这样过了一段时日后，原本强灌的棕色药片改成了白天两片白色药片，晚上两粒红白色胶囊的不知名药物。每天在这些不知名的药物灌食下，刘桂福的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也越来越迟钝，时而出现幻象。经常在上厕所和洗漱时，刘桂福会突然眩晕，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然而劳教所并没有因为他的身心越来越耗弱而减少药量，反而是大把大把的增加强灌的不知名药物。刘桂福并不知道女儿孟祥基正在为他奔走呼救，而孟祥基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方奔走中，中共违反人权迫害刘桂福的消息在海外引起了关注。为此，国际人权调查组织要求对北京女子劳教所进行查访。那一段期间，每当有国外人员、记者来访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刘桂福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然后摆满丰盛的菜肴，接着再照相、录像给外面的人看。异常的状态让刘桂福有了警觉。有一次，劳教所让刘桂福坐着看书，接着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菜。刘桂福一看，心想必定是又有外面的人来访，便赶紧大声揭露警察对他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弄虚作假的这一伙人吓得赶紧把刘桂福架走。为了防止刘桂福在国际调查人员面前揭露迫害，劳教所又想出了另一招数，就是从各队抽调与刘桂福相貌近似的人，然后安排在刘桂福旁，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说话方式，并且千方百计套问刘桂福的个人亲友情况。曾经有负责包夹刘桂福的人告诉他，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之后被减刑回家了。在海外的关注下，北京女子劳教所将刘桂福从所谓的攻坚队转到了集训队，并且继续将她单独隔离在一间禁闭室。刘桂福被关押的地方不仅偏僻，还得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在禁闭室里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里头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和挨着床的一个便池，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则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在里面的人不知白天黑夜，冬天禁闭室寒冷的像冰窖，夏天禁闭室酷热的像蒸笼。在暗不见天日又极端狭小封闭的禁闭室内，劳教所还刻意用喇叭长期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噪音，这让刘桂福一刻也不能安静，他又困但又无法睡觉。日子一长，刘桂福开始头痛， 剧烈的头痛常常让他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像是要窒息了一般。有时他会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他长时间趴在地上，这样才能让自己感觉有些缓解。但时不时的，包夹他的人也会在禁闭室里折磨他，长期不许他睡觉，限制他的坐姿、睡姿，打骂他等各种方式虐待他。刘贵福感到自己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有一次，刘贵福一大早就被从集训队转移到了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他象征性的体检，并且意外的不但没有靠他，还搀扶着他，接着再把他带到所长室谈话。刘贵福再被送回到集训队时，他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而警察正在重新订集训队的门牌。原来那天国际上又来人调查了，但是到了晚上，白天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建起来了。刘贵福长期持续被逼着吃大量的不明药物，已经造成他有时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状态。当这情况出现时，劳教所的人就会想方设法诱使他自杀。例如有一次，一名姓龚的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当时刘贵福以仅存的一点意志严正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绝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这时围在刘贵福身旁的一群人就一边用硬物猛击刘贵福的头，一边对他高声叫骂。多少次刘贵福都到了精神要崩溃的边缘，然而他内心总是有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这时他仿佛有了一种能超然于这人间炼狱的力量支撑着他，就是这一念让他一次一次地挺了过来。曾经连医生都吃惊地说，刘贵福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刘贵福能走过这次的迫害，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听众朋友，从劳教所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出，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对待法轮功的方式是违反国际上的人权标准，也就是中国百姓获得的人权是低于国际标准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隐藏作假。在经历了两年半的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后，2007年8月底，刘贵福被非法劳教期满释放。而在女儿孟祥基与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放弃的呼吁奔走下，他得到了世界各界的帮助及国际舆论的支持。2007年12月，刘贵福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离开大陆，流亡海外。
在神传文化栏目，我们与您分享的是《故乡见闻真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署名岩石的作者以第一人称发表在明慧网上的一个关于真风的故事，欢迎您的收听。爸爸的老干妈，我称呼她老干奶。老干奶去世时我还年幼，只记得是一个笑眯眯的老太太。 下面的记录是我奶奶关于老干奶的描述，为便于理解，我把方言换成了普通话的句子，但保留了我奶口述的语气。你爸的老干妈啊，按娘家辈分，我叫她嫂子，可她比你太外婆还大几岁。她婆婆死了，公公跟着儿子媳妇过，庄里人都说她当家厉害，表面上给老头穿得还算体面，但饭食上不好。她公公常年在菜园里忙，天天估摸着家里吃过饭了才回家吃饭。这样过了好些年，老头越来越瘦，别人都说这老头怎么瘦成一把骨头了，老头就笑着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儿子问老头哪里不对付，老头啥也不说，直摇头。我出嫁那年冬天格外冷，刚交39，我回娘家住3。农村的风俗，新娘回娘家小住，正坐在炕上和你太外婆说话，忽然听见外面吵吵嚷嚷，挺热闹。你太外婆说，估摸着又来耍猴的了，看街门上有喜帘，准来讨喜钱，快预备零钱打发了，别招不吉利的话。我这里正忙着拿红纸包零钱，一帮人笑闹着进来了，想不到来的不是耍猴的，是你爸的老干妈。那时候我还没孩子，更想不到以后他给你爸当干妈。他也不说话，自顾自走到厨房，跟自家人似的拿出碗，从水缸里舀出凉水就喝，跟来的孩子笑着大声数数，1、2、3，还是3口。他到厨房里的时候，我和你太外婆就跟进去了，见他大冷天3口喝下去半碗凉水，都吓了一大跳。他喝完又舀水把碗洗了放好，对着你太外婆就磕头，嘴里叫着，婶子，谢谢你的水给我静心了，我亏待公爹，犯了大错，天上的神罚我，让我喝全村各家的凉水静心，我错了，你原谅我，我就起来，不原谅我，我就跪着。你太外婆吓得哆嗦，不敢说话，她就在地上跪着不动。我正不知道怎么好，跟来的孩子们喊着说，快说原谅，她就起来了，家家都这样，走了大半个庄子了。我赶紧边说原谅，边要拉她起来，她摇摇头说，妹子说了不算，得婶子说话。你太外婆就赶快说，原谅原谅，快起来。她又磕了一个头才起来，嚷着要去别家喝凉水静心磕头。我这才看见她光着脚，头发也梳成唱戏的样子，古代的发饰，身上穿着粗布白单裤白布衫，那可是39天啊，孩子大人都里三层外三层，他穿着单衣还挨家挨户喝凉水。你太外婆忙拿一件棉袄给他披上，他一把甩开，大声喊着不要，说天神罚他，不让他穿暖和了。跟着来的人都说，他家人想把他送医院，可是几个壮劳力都抓不住他，只好由着他。那天他光着脚穿着单衣跑遍全庄，每家不落都喝了半碗凉水磕了头。等他从最后一家出来，太阳刚落山，他在街上吆喝，该回家烧饭了，今天给俺爹擀面吃，再握2个大鸡蛋。跟着看热闹的人说，他一回到家洗洗手就和面擀面，煮面时还握了2个鸡蛋，面好了双手捧给他公爹吃。家里人看他做饭还是那么麻利，也不欺谎了，都坐下吃饭。 他等别人吃完，把剩菜汤喝了，嘴里还说，先前让公爹吃剩饭，我错了，我还。收拾完锅碗，他又从家里往出跑。天都黑了，他家人不放心，要跟着。他一抬手，就把人推回家门里面了。冬天的晚上又黑又冷，看热闹的人好奇劲儿过去，回家吃饭，没几个人跟着他了。第二天，人们发现他睡在草垛里的痕迹。没几天，人们就知道，夜晚他在街上溜达够了，就随便在草垛睡下。太阳一出来，他从草窝爬起来回家，扫院子做饭，啥活也不耽误，还干得挺好。农村冬天常有小偷，偷牛羊猪只，因为他晚上穿着一身白在街上走，小偷都不敢去他们庄上偷盗了。春天一到，农活开始了，他挑粪锄地，先前嫌脏不沾手的活抢着干，干活也不分自家的人家的，干不完不撒手，谁也拦不住。没有活要干的时候，他就疯跑，不管刮风下雨，夏天大毒日头底下，冬天大雪天里，越是天气恶劣，他越往出跑。看路上有碎石砖头，就捡起来放不碍事的地方。来了要饭的，他领回家，拿干粮给人家吃，要几个给几个。要是光这样还不算很疯，可怜他作践自己，那最糟的，别提了。冬天脚都冻裂了，还那么光着不穿鞋。他从雪地里走过去，都能留下两串血印子。大风大雪天，路边的驴粪袋儿冻得石头似的，他拾起来啃着吃，谁也夺不下来，还说是吃炸丸子香。谁家骡马拴门外，他看见畜生撒尿，就跑过去用手捧着喝。庄里人可怜他，都不敢把骡马拴外面了。他家里人又心疼又难过，把他锁屋里，不让他出去。都不知道他怎么开的锁，锁门的人刚一回头，他已经站在门外了，拿多粗的绳子都拴不住，铁链子也没有用。逢年过节吃顿好的，给他个鸡腿，他转身喂了邻家的狗。他疯成这样，有时候说话可一点不傻，过年时端端正正坐着等两个儿子给他磕头，等儿子磕完头，还教训儿子，做人不要学他以前的样子，话说得头头是道。他天天穿着那一套白单裤、白布衫，谁也没见他洗过，总是白白的，一点脏印儿也没有。要是不干活，天天在屋里坐着，衣服不脏也不算太蹊跷，可他啥脏活累活都干呢。整整疯了三年，到了他三年前发病的那天下午，他一下子就好了。家里人见他收拾完锅碗，没往外跑，而是自己烧了一锅水，洗头洗澡，然后换上先前的衣裳，穿上鞋袜，自己又把头发剪去一截，梳成原来的样子。庄上人都说，他不疯了，老头的福享到头了，又该吃剩饭了。没想到他对待公爹跟疯的时候一样好，不光待老头孝顺，待谁都和和气气的了。有不懂事的人问他，记不记得以前啃驴粪袋儿、喝马尿的事，他只是抿着嘴乐，要换了别人，这样被人揭短，早骂上了。你爸刚满月就得了病，我吓得不行，你爷爷请当地最出名的大夫给看，人家不给开药了，只说还年轻，再生一个。我哭得不行，你爷爷只好送我和你爸到你太外婆家。刚坐下，你爸的老干妈就来了，没等我们开口， 他看了你爸一眼就说，让这小娃认下我这个老干妈，给我当干儿子吧。说着双手捧起你爸的头，刚吹了三口气，你爸就哭出声来。我和你爷爷知道有救了，连声答应让你爸认他做干妈。他笑着说，别嫌我这干妈老，我能活到干儿娶媳妇生孩子。他把你爸抱在怀里，你爸出一身汗，睡醒了病就好了。后来你爸到城里念书，赶上闹文革，就回到乡下，常有人招呼他去串联开批斗会，你爸只好到你太外婆家躲着。有天晚上，老干妈到你太外婆家嘱咐你爸，过三天就有人要砸庙，你可千万别去。你爸答应了，幸亏没去，砸庙的人回家个个头疼的撞墙，领头的还让不知哪儿跑来的疯狗咬了，得了疯狗病，不出十天就死了。老干妈也不让自己家的孙子孙女们掺和砸庙、抓人游街那些事儿。后来政府让考大学了，他的孙子孙女们都考到城里去了。那年六月初二，按风俗要用当年的新麦子做的馒头拜干妈。你爸和你妈去拜干妈，你太淘气，没带你去，让你跟奶奶留家里。你爸妈刚到，你老干奶在他家街门口说你爸，去把我干孙接来，干孙不来，不让你们进门。你爸只好回来把你抱过去。以上是我奶奶的讲述，下面的事是我自己的记忆。那天我正在玩泥巴，被我爸爸喊回家洗手洗脸，又换了件新衣服。我爸爸我妈骑自行车把我带到一家人家，一进门，一个老太太笑着让我喊她老干奶。我还记得老干奶给我一个很甜的桃子吃，还对我妈说，这孩子福分大。那天中午，老干奶吃了一碗饺子，我妈礼貌地赞说，岁数大了，饭量好，身体就好。他儿媳也让着说，再吃几个南瓜素饺好消化。老干奶笑着说，吃饱了不吃了。回家没几天，就听说老干奶自那天中午吃了饺子后就不吃饭了，每顿饭就只喝一小碗白开水。于是我爸妈和我奶奶又带着我去看望老干奶。那天他正在院子里葡萄架下坐着，见我们去了，站起来迎接我们，走路说话和上次我见他时没啥变化，脸也没变瘦。中午吃饭前，老干奶对我们说，不陪你们了，说完就摇着蒲扇去了他睡觉的里屋。这是我最后一次见老干奶。我奶说，老干奶走得爽利。过中秋节，孙子们带着老婆孩子都回家过节来了，连在省城的孙女一家也来了。八月十五晚上，老干奶还和大家一起坐在院子里，看着家人吃西瓜，临睡前挨个抱了抱重孙子辈的孩子。第二天早上，当医生的老干奶的孙媳妇到屋里去看看奶奶起来了没有，进门看到奶奶倚着叠好的被子，闭着眼盘腿坐在炕上。孙媳边说，奶奶您打瞌睡呢，边说边走上前，才知道老人去世了。爸爸的老干妈令我难忘。上大学的时候，我多次去图书馆查找资料，想弄明白一个人没有任何前兆的精神失常，然后又没有前兆就自愈，到底是怎么回事，但都没有找到解释。直到拜读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 读到《走火入魔》一节中的内容，让我豁然开朗。从以上论述中，我悟到，爸爸的老干妈可能就是一个真风的实例。老干奶的事虽然在本地被传为奇谈，但那时讯息传播方面很落后，况且也没有媒体报道过，即使听到类似的传奇故事，也可能没有几个人相信。我能够亲眼见过这样一个人，并能在法轮佛法中找到当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之答案，实在太幸运了。当然，佛法是度人的，不是为给常人解释疑惑的，但万事万物都可以从佛法中找到答案，这就是佛法博大精深、圆融不败之体现吧。故事讲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给你希望的路》。
我们为了谁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